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箴言书第十五章第一节：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言语，这在念什么？暴气啊？对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说触动怒气啊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大家注意哈。其实弟兄姊妹，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，它跟这个十四章最后一节，就是三十五节是连在一起的。原文没有把这两节分开哈，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分开。其实你仔细看，你看到没有哈？这个十四章三十五节，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这个代修的仆人遭其震怒。其实你看到它是连在一起的，大家注意到没有哈？十四章三十五节讲到啊，这个智慧的臣子啊，它对应的就是十五章一节说的这回答柔和的，看到没有哈？然后呢，这样的人呢，蒙王的恩典，蒙王的恩惠，这王是基督。然后这代修的仆人呢，对应的是这言语，这种言语粗暴的。然后他触动怒气，他触动谁的怒气啊？王的怒气，基督的怒气，上帝的怒气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十五章一节所说的回答也好，言语也好，它指的是你对十四章三十五节那一位君王，那位基督，他的道，他的话语的回应。你要注意哈，你对他的话语呢，是用柔和的心去接受，是用谦卑的心去接受，还是粗暴的拒绝，将决定你是得到赦免，看到没有哈，使怒消退，还是怎么样，不得到赦免，你触怒上帝的怒气。所以说，这里的回答柔和，这里的言语粗暴，都是指的对上帝的回应，对上帝真道的回应，对你所听见福音的回应啊。好，往下看，这个回答柔和，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娇嫩柔软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呢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孩，你在上帝面前呢，通过听到知道自己不过是罪人，然后你一心呢寻求上帝的赦免啊，在神的道面前谦卑，这样呢，你就能够使上帝的烈怒和愤怒怎么样转回撤销啊？看到没有哈？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怒气转消了啊，上帝本来打算发怒了，然后他转消了啊。你注意哈，后边说往下看，说话粗暴啊，说话粗暴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的这个言语，你对圣经，你对真道，你对教会的讲道，你对上帝呢派他仆人传给你的信息，如果你是一种粗暴的对待，听到成仇的对待呢，那么你不是激怒这个教会，也不是激怒这个仆人，你将激怒那一位君王的怒气啊，对吧？上帝激怒的呢只有一种下场，就是他不会再饶恕你的罪，他会把你丢掉啊，是非常恐怖的。这个第一节讲的就是说赦罪与谦卑的关系，以及拒绝真道与被上帝咒诅惩罚的关系。第二节，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啊。大家注意这里的原文哈，这个智慧人是复数哈，就是有智慧的那些人们啊，一直用他的舌头啊，然后去经常发出什么知识啊。后边说愚昧的人，愚昧人也是复数，愚昧的人呢，他的口啊不断的喷出愚昧。哎，在这大家注意了哈，原文第一个字是舌，舌头的舌。要说有智慧的人呢，是就会听到的人，是有上帝恩赐的人，是被圣灵感动的人啊。首先呢，上帝改变更新了他的什么舌头和他的口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所说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也就是说呢，这有智慧的人蒙上帝的恩赐，被圣灵充满，他的舌头被更新，在基督里面，上帝重新建造我们的舌头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一个悔改的人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一个有圣灵的人，他的舌头只会发出知识，这个知识是单数，指的就是福音、真道、真理。与此对应的呢，是愚顽人啊，愚昧人， 他们的口甚至说不断的怎么样喷出愚昧啊，就像喷子一样，说的都是愚昧话啊。虽然也聚会也听到，但是他讲的道啊跟圣经讲的道啊没有任何关系，看不出任何的圣灵充满，都是人的道理。他的口定了他自己的罪，通过一个人的口，通过一个人对福音对真道的讲论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教会是智慧人组成的教会还是愚昧人组成的教会。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好，往下看。然后大家注意哈，这里有一个叫善发之士啊，说这个人的口善发之士，就是擅长发出之士。这个善发的善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词在原文就是做得好的意思啊，是表示良善的，表示做得好啊。在马太福音25:11，主人说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原文就是你做得好。就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得好啊，就是讲得好，就是讲得对。大家明白啊，今年中国教会有种偏差，说你要行得好，我告诉你，首先要讲得好，你口中不能有废话，你的口中要忠于你所相信的真理，你讲的信息必须是圣经的信息，接下来你再谈你做什么的事情啊，要不然一切都没有用处。好，往下看。也就是说上帝很注重我们说什么，也很注重我们的舌头是属于他还是属于魔鬼。上帝将按照舌头呢来定我们为智慧人还是愚昧人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愚昧人哈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愚昧人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圣经里的愚昧人呢指的是信仰上的愚昧和无知。而智慧人指的是嘴中有智慧。所以说只关乎讲台福音真理以及你对真理的理解和讲述。大家一定注意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口在说什么。第三节，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见察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哈。首先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啊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，他知道一切。在约翰福音2当中呢，圣经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，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哈，这里首先讲到呢，上帝查看一切，无论是你外在的行为还是你的言语还有你内心的动机，上帝全都知道。既然呢，圣经说恶人和好人他都见察，恶人呢就是上文所说的什么愚昧人，善人呢就是上文所说的智慧人，神看着好了。也就是说你一切的行为，一切的言语，一切的意念，你所有的罪都在上帝的眼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呢与世人在什么方面是一样的呢？我们犯罪和他们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肉体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犯罪，我们也得罪上帝，而这一切他都看在眼中。那么我们如何和他区分开呢？我们如何能够避免我们在上，就是说我们的恶遭致上帝的惩罚呢？啊，既然你和他一样，既然他都检查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经子们往下看。第四节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啊，注意原文，原文的意思是舌的医治，舌头哈、是生命树，它的弯曲压碎灵魂。你看这里再一次提到舌头，提到你的口，他提到舌啊有两种功用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当舌头所传讲的是赦罪悔改是医治的信息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到处医治，医病赶鬼，释放人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舌头他所传来的信息所带来的 就是生命树，就是基督，就是永生。但如果一个人的舌头，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舌头，他不讲赦罪啊，不讲上帝医治我们的身心灵魂，他也不讲生命树，不讲永生，不讲赦罪，他控告人，他弯曲上帝的道理，他把因信称义改成得救需要信心，还要加上行为，光靠信心是不够。那么这样的假道，这样弯曲的信息，将压碎那些听道的灵魂，将压碎那些本来就很痛苦了，本来就活在最终不得释放了，本来就在异教异当中苦苦挣扎了，你再一次给他踩上一脚，你再一次压碎他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舌头真的是可以同时发出这两种功用啊！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人的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父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呢照着神形象所被造的人。送赞和咒诅从一口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能从一个眼里发出凉的苦水吗？所以说你会发现，这里这两个半句，实际上表面在强调舌头，实际上是强调两种基督徒、两种牧者、两种教会，他所信所传的不同。看到没有哈？前者是医治释放，耶稣呢走遍各乡各地，在会堂上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有医治各样的病症啊，给他们权柄赶出污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一个好的舌头带来的是生命树，讲论的是得救永生，讲论的是生命树，是基督。所有不讲这些的弟兄姊妹，往下看，通通称为弯曲、邪恶、悖逆，就是对应上文的恶人、愚昧人，就是中国今天的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所传的是偏的、邪的，对真理的弯曲。这样的舌头，它要压碎人的什么灵魂？你看到没有哈？以赛亚书四章二到三节说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上的灯火它不熄灭。但是今天的假先知、假师傅、律法主义者、生命神学，他告诉你啊，不要，他不高举基督，他告诉你得救还要加上所谓的善行行为。他们道德车人专门控告别人，把重担压在别人身上，用他们那张歪曲的嘴压碎人的灵魂，毁掉人一切的盼望。所以说根据上文所言，在上帝的鉴察当中，我们如何被上帝拯救，被上帝能够放过呢？上帝看你的口是传真理、传得救、传赦罪，还是传那些控告、那些律法主义，这将使我们与邪教徒区分开。第五节，欲望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领受责备的得见知识。听好哈，原文的意思是，愚妄人不断的藐视父亲的教诲，留心劝诫的这人一直是聪明的，也可以说是精明的。这些圣经啊，你一定记住哈，它上下文是有关联的，再次定罪了愚昧人、愚妄人啊。往下看哈，愚妄人呢、啊、藐视上帝的真道啊，藐视上帝的真道，并且愚妄人呢拒绝尊敬我们的天父上帝。而往下看，对圣经对他的指责，对讲道当中对他的指责，对上帝通过牧师啊，通过这个传道人对他的指责，实际上你看到哈，前面是愚妄人，后面的那种智慧人呢，他会把这种指责啊，把这种劝勉存记在心里，这是真正的聪明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，整本圣经啊，其实圣经不是在称赞我们，不是在讨好我们，圣经实际上在对我们进行管教、责骂，并且很多时候上帝呢用圣经在跟我们里面进行征战、进行辩论。你对听到的态度也显明你对上帝的态度，你是尊重他还是藐视他。所以说不要听到成仇，要服下来领受真理。第六节，一人家中多有财宝，恶人得利反受扰害。我们来看这里哈， 这时候啊，原文的意思是：一人家中的财宝充足，恶人的出产反受扰害。这里一人就是因信称义的罪人，就是上文的那个精明人、聪明人，他们专心于听到聚会，专心于福音真理。他们的家，你好，这个家也翻译成圣殿，也可以翻译成教会哈，是真正的富足之家。上帝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他们那里充满真理。好，我往下看。而恶人就是上文当中那些藐视真理的人，就是没有诚意，不靠恩典，靠行为的假教师、假基督徒、假教会。他们教会出产产出的劳动成果也好，人也好，反过来会继续搅扰他们教会，形成一个恶的循环啊。他们将会制造更多的愚昧人，更加的藐视上帝的话语。最终这些人呢，当他啊被培训之后，会激动起来，搅扰起来，来扰害己身，最后自寻灭亡。第七节，智慧人的嘴扬播知识，播扬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。啊，看到第七节哈，这里啊原文是说那些智慧人，就是复说，智慧人的嘴一直传播那知识，那一种知识哈，单口。然后愚妄人的心呢，并非如此。啊，他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，也不是这么做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智慧人啊的智慧还是在他们的口中，而愚妄人的这个愚妄啊，除了在他嘴中啊，还在他们什么，还在他们心里。智慧人的智慧就是他们所传的道。你看这里哈，上帝告诉我们传道人，告诉我们教会，教会唯一的正事就是你们的嘴哈，我们的嘴要一直传扬真道，记住哈，这是智慧人该做的啊。就像使徒行传六章二节所说的啊，十二使徒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相宜的。但是愚昧人怎么样，他并不这么认为。愚昧人不传道，不传真道，不专注上帝的道，因为他心里不这么想，他们不承认，不任信所学之道，因为他们觉得啊，可能有比圣经更重要的事情啊。所以说你心里所想的，嘴里怎么，嘴里就发回。就像耶稣说的，他从口中出来的这些愚昧人从口里出来的东西可以污秽人。好，第八点，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好，往下看。用什么，这里提到恶人献祭啊，传道书呢五章一节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用什么，知道什么叫恶人献祭吗？献祭在旧约就是把牲畜当成赎罪祭、燔祭献上，就是今天的耶稣基督定十字架。换而言之，恶人、愚昧人，他都不聚会听道，他起来能讲福音吗？他起来能服侍吗？是不可能的。你所做的一切哈，必然被上帝所恨恶。所以说上文那些不传真道、谬讲圣经的愚昧人，不要说话啊，不要说话，居然还有献祭啊，居然还有做这做那，他们觉得是奉献给上帝，但他们根本不理解献祭是什么。在他们眼中，献祭不是赎罪用的，是用来当善功的，当好行为的啊。而献祭就是耶稣定十字架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往下看啊，接下来呢，与恶人对应的是义人，义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。好，往下看，当这个恶人不相信称义，不相信赦罪的时候，他就把基督教异教化啊，就像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所说的啊，你们献的这些已经够了，上帝不喜悦。后边说这个义人的祷告啊，我看一下经文，放到上面经文。说这个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。好，往下看。 正直人的祈祷哈，经文往下看，这个正直人呀，这个正直原文的意思就是，他是笔直的、正确的，那信仰符合圣经啊，与前面那种不明不白的是不一样的。他的祷告呢，得蒙上帝的悦纳。前面讲献祭，后边讲祷告，弟兄姊妹注意，在启示录五章八节哈，圣经说啊，圣徒的祷告就是到达神面前的香啊，就像旧约的一样。我往下看，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你能够看到两种侍奉。希望在新约圣经看到那个税吏和文士法利赛人的祷告，前者呢宣告自己进食多少次，献上什么，做了什么；后者只是低头向上帝认罪。耶稣说：“这人回家去，倒比那人算为义了。”所以说，恶人的献祭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自义，就是不明白真理，就是高举自己的所谓的好行为和好生命和善行来荣耀自己。而义人的祷告只有认罪，只有祈求怜悯，前者遭上帝咒诅，后者呢罪得赦免，进入永生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在你哈，就是说在圣经没有在这个真理上没有成熟的时候啊，你不要随你，有的人就说了啊，那不光你祷告，那我祷告上帝也听啊，啊有的时候你有感动，我也有感动，你一定要注意哈，先去聚会听到明白真理，再谈祷告和感动啊。往下看，十五章九节，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。啊，在这里呢，这个恶人的道路是单数啊，这个公义也是单数，就是说恶人的那条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追求那公义的一直为他所喜爱。所以说这一次呢，再接上文，圣经再次强调，那些自义的恶人也要献祭，但是他们的信仰、他们的道路是上帝所憎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中没有义，没有公义，没有上帝的义，没有耶稣基督的义，都是自义，所以说被上帝所咒诅。唯有那些追求上帝公义的、追求耶稣基督义的、披戴耶稣基督义袍的这种人，将一直长久的被上帝所爱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第十节，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。你听好啊，原文的意思是你舍弃那条正路，正路有几条？只有一条，信耶稣只有一个信法，没有很多信法。当你离弃所听的真道、所信的真道、所追求的永生之道的时候，你必然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啊！当你恨恶听到、恨恶责备的时候、恨恶圣经对你的劝勉的时候，最终的结局就是导致死亡。这个离弃哈、啊，离弃就是弃绝的意思啊，是一个主动的离弃啊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呢，接着上文说，那些自义的、离弃正路的、离弃上帝公义的啊，去搞人的义，在神面前自高的人，他将会遭到有史以来他人生所遇到的最严厉的惩罚。他蔑视上帝的真理，恨恶福音真理，他的结局就是死亡和灭亡。你看到没有？圣经里面没有一次的永远得救。基本来说，六章说哈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滋味，怎么样？又与圣灵有份，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大家听好，这人是不是信过？是不是蒙过光照啊？是不是被圣灵感动过？听好他们啊！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怎么样？重新懊悔了。圣经说啊，他连懊悔、连信的机会都没了。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进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就是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，若长荆棘与棘藜，必被废弃，近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所以说我再次呢劝诫弟兄姊妹啊，包括我们本身、我们本人、我们这些教会所有的人，包括在远方听闻道理的人，你领了神的真道，你走进了这个信仰，你就要一直靠主去，直到将来，直到永生。 因为你若离弃真道，你若背弃这个真理，背弃教会，很有可能有一天你就没有回头的机会，你将面临的就是永远的咒诅，永远的灭亡。这是圣经所说的。说完十一节，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世人的心呢？啊，我来看哈，这里啊有两个词，一个是阴间，一个是地狱。地狱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新约圣经当中，大家去读启示录九章哈，有一个无底坑的这个使者啊，他叫啊，这里你看这里哈，大家看，这个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，希伯来话叫亚伯伦，啊，启示录预言将来有无底坑的使者来到世界上去杀人去毁灭。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，他说在上帝面前啊有两种事情，一个是什么阴间，另外一个是毁灭，这都是负面的事情，这些不是给信的人留的，是给那些背弃真道的人留的啊。而且呢，这些圣经把这个阴间啊跟地狱跟毁灭跟什么联系在一起啊，跟人的心联系在一起。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难道以为上帝不知道你们的心吗？你们难道以为他没有能力把那些背道的人，那些背叛真理的人交给阴间和地狱吗？上帝有这样的能力，这一切都在他眼前，他想做就可以做，弟兄姊妹。好，往下看。所以说这一句呢是对我们的警戒，警戒我们要坚持聚会，要忠于所信的真理，如果你叛道，你的下场一定很凄惨。十五章十二节，信犯人不爱受责备，他也不就近智慧人。挺好啊，这里说信犯是傲慢的意思，说傲慢的人呀，他一直不爱受责备。什么意思呢？傲慢的人弟兄姊妹，他是不服真理的人啊，劝他也不听，说他也不听，怎么劝都不听啊。而且说啊，他也一直不愿走向那些真正有智慧有真理的人，他不愿在教会当中受管教，他也不愿听牧者的劝导。所以说这个傲慢人哈，第一呢是一直不受责备，不能说一下不行。第二呢，他不愿意接近那真正在真理当中的人。好，我往下看，这里呢就是这句话。所以说在这里讲到一种愚昧人哈，就是藐视真理，不听劝告，不爱真理，那然后爱人的道理，不爱真理，爱世界，爱金钱啊，不肯走向教会，不肯顺服就会听到，反而要什么事情都顺服着那些人的道理，他自己的道理，这是非常可怕。我们往下看，十五章十三节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啊。大家来看啊，原文的意思是心中喜乐，脸面就怎么样，好看。心里是忧愁，你的灵魂怎么样，被击打啊。这句话比较难理解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。这里在说哈，什么样的人心中喜乐呢？就是智慧人，就属于上帝的人，就是有真理的人，他有属天的喜乐。喜乐如何体会到他的脸面上呢？在使徒行传六章十五节说啊，司机反在他即当殉道之前，在他为上帝的真道做见证的时候，说他的面貌怎么样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摩西被圣灵光照讲上帝真理的时候，他脸上发的光让人害怕啊，人说你赶快把你的脸遮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第一种人呢是心中有喜乐，因为他里面有真理，他被圣灵充满，所以说他脸上有天上的荣光。但第二种心中毫无喜乐，脸色也不好看，昼夜不得安宁，他心里极其忧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灵魂被击打，他灵魂深处有上帝的咒诅在里面，有罪恶在里面，他没有任何喜乐，他活在痛苦与苦毒之中。十四节，聪明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口吃愚昧啊。 聪明的人他的心呀，说一直追求，追求什么？明白那个知识。这里没有翻译出来，就是说不但是追求知识，而是追求什么？明白知识。不但是听到，而且追求能够明白真道。但是愚昧人哈，他的口啊，除了往外说一些愚昧话，他吃进去的也是假道理，也是一些愚昧的东西。首先第一种人，这个聪明人哈，甚至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使徒行传17:11说，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所以说愚昧人，他因为不愿接近，弃绝真理，所以他只能吃下愚昧，只能听人的道理，最终成为彻底的愚昧人。而教会智慧人专注于真理，他们将持续的明白上帝的真理。15节，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。原文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困苦人呀，他所有的日子都是愁苦的，心中欢畅的就持续不断的享受那场宴席，就是丰宴。首先我们看这个困苦人哈，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上下文。困苦人啊，就是上文的什么愚昧人、懈慢人，不听真理的，在真理上贫穷的，不追求的这种人啊，他甚至说他所有的日子都是什么痛苦的、悲惨的、苦难的。因为15:10说，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。而且呢，13节也说了啊，心里忧愁的灵被损伤。所以这种人他是困苦的，他是缺乏的，他在属灵上缺乏，他的日子是愁苦。后边说这个心中欢畅的人哈，他会得享那宴席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宴席是天国的宴席，这个宴席是主的宴席，是主的爱宴，这个宴席就是我们的圣餐。一个只有聚会听到明白真理的人，才能够在主的宴席当中，在圣餐当中真正的得到赦免，得着那种赦罪的喜乐。而且原文有一个这样的词，它表示持续不断，就这样的人他会不断的聚会，不停止的聚会，然后不停止的领受圣餐。16节，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大家注意了，这里的财宝是地上还是天上的？是地上的。你注意这两个对比啊，一个是少有，一个是很多，一个是敬畏，一个是烦躁不安。耶稣说哈，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积攒财宝在地上呢，导致的后果就是说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有贼来偷啊。所以说这样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听到前书6:6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去什么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看见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圣经警惕我们贪恋钱财，贪恋世界。后面说这个敬畏哈，敬畏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敬畏啊，原文就是害怕的意思啊，你注意哈，就是害怕的意思。所以说圣经提到你要敬畏上帝，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是尊重上帝的话语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让你保守你从这些贪欲当中脱离出来。17节哈，吃素菜彼此相害，强如吃肥牛啊，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害。大家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啊，第一种情况就是说，仅仅刚刚好的能够就是说给你配每顿饭配上一些青菜，这是就是说刚好配给你的意思，就是说就条件有限，仅能有这些，大家明白吗？ 但是即使如此有限的生活，但是什么有爱在那里，看到没有哈？胜过什么？胜过吃肥牛，最后怎么样？彼此相恨，听懂了没？这里这个爱在那里，还有这个彼此相恨啊，它指的就是教会。这里是教会里的事情，而且我们来看，这里有一个刚刚够好的，就是说配给他的这个蔬菜，它对应后边这个肥牛。这个肥牛的原文就是特意养肥的牛犊，特意养肥的牛。前者呢，对应的是有真理、瞩目天家的教诲，啊，有吃什么不重要啊，啊，够吃够喝就行。但是有真理、有上帝的爱在那。后者是什么？后者是说一些外在庞大，啊，外在富足，然后建制非常的臃肿，很大的教会哈，但是里面怎么样？没有真理。这人为什么会彼此相恨呢？弟兄姊妹，一定是在利益上有了冲突。大家明白哈？当教会处在这种光景的时候，就是说有一时就当知足，里面呢却有上帝的爱。但是当他建制庞大起来，他开始追求外在的富足，追求这个世俗上的东西的时候，里面就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公啊，因为就是说各样的生意、各样的机会、各样的钱财利益而产生彼此相害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这个肥牛啊，在就业的时候也是一种祭物，大家明白啊？前面你可以当成素祭，后边可以当成这个，就是说用肥牛献祭。不要说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教会当中，他的献祭也好，他吃的这个肥牛也好，已经从赦罪变成了一种生意，变成了一种投机。就如同耶稣说的，在教会当中，在圣殿当中贩卖牛羊鸽子，最终导致结党纷争，为利益问题进行争吵，这样的教会充满了仇恨，最终若不悔改，一定会成为魔鬼的巢穴。所以说前边是有意有时就当知足，后边是阴间的贪欲不可满足。前面有上帝的爱，后边是彼此相争、彼此相恨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为了利益。十八节，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这说暴怒的人不断挑起纷争，这个忍怒的人一直平息争端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最早可以上溯到创世纪。你会发现啊，该隐和亚伯就是这两种人。大家知道没有？前者是易暴怒的，听不进劝的；后边亚伯呢是传播真理的，忍受逼迫，忍受愤怒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的时候，在今天呢，也可以用到提摩太书六章第三节啊，若人传异教，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他就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诽谤、妄议，并呢坏了心术，失丧真理之的精进，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。我上饭。因为说弟兄们，在今天的这个时代，不服真理、不服权柄、不服上帝的教训，是人暴怒的原因之一。听到这是成仇，是人暴怒的原因之一。这样的愤怒、这样的仇恨，直接会在教会当中挑起纷争，不散纷争，最后引起各样的争吵。但是那些专于真理的、安心聚会的信徒，他们不会理会，也不会参与这样的事情。十九节，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。大家注意这里哈，懒惰人对应什么人啊？正直人。懒惰人的道对应正直人的路，荆棘的篱笆对应这个平坦的大道，也可以翻译成这个 高大的高速的大道啊。首先来看懒惰哈，弟兄姊妹，这里你看上下文的话，这个懒惰跟上文的那个恶人呀、暴怒的人呀、愚昧的人呀、不守真理的人呀，他实际上是一回事。这个懒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懒，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哈，有的人呀在世上很勤快，但他在真理上很懒，大家明白啊？有的在世上他忙于赚钱，他忙于世上的各种事工，但是他对机会听到啊，对圣经啊的反应非常迟钝，他不愿领受不愿学习，对于不花钱能得的福音也不愿学，这是一种真正的懒，这是一种属灵的懒。这样的人呢，因为没有真理，他的人生道路好像荆棘的篱笆。丁子为这个荆棘棘篱的意思啊，这个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七节所说的亚当犯罪之后所受的咒诅，地就给他长出什么荆棘和棘篱来。要说这样的懒惰人，这样的不愿学习真理的人，他的一生的道路是一条被咒诅的道路，是一条死亡的道路。然而正直人的道路，我们再看看正直人呢，正直就是正确的不弯曲的纯正的信仰，这样的道路呢，他的道路在上帝面前呢是一条大道，是一条直道，是一条被高举起来的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。所以这里是两种信仰，两种对真道的态度，两种人以及他们人生通向两种结局。我们来看二十节，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，愚昧人藐视母亲。弟兄们你要注意哈，这里首先呢，智慧之子对应什么？愚昧人。首先这里提到父亲，提到母亲，大家明白哈，在以色列中啊，以色列人的这个他的一些宗教结构跟我们今天教会是一样的。在以色列中呢，男人也好，父亲也好，负责干什么？弟兄负责讲道，负责牧养教会。而女人负责什么？教导给儿童真理，如提摩太的母亲，就等同于今天的主日学。我再说一遍哈，父亲呢，在旧约那个时代呢，他是用来，就今天教会来说呢，是用来讲道、牧养教会的。而女人是干什么的？教导给儿童真理的。智慧之子啊，为什么使父亲喜悦呢？因为他坚持就会听到，他是领受真理的信徒。然而那些愚昧人呢，他藐视就会听到，并且他也不尊重教会的主日学。你注意哈，他不尊重教会的主日学，这个藐视自己的母亲啊，就等于是藐视教会的主日学啊。最终呢，前者呢使父亲喜乐，后者他藐视的不单单是这教会的真道、教会的听道、教会的主日学，他藐视的是那位天上的父亲啊。那往下看，所以说这样的人无法得到上帝的喜悦，他就是愚昧人。二十一节，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。原文的意思是，无知的人呀，以愚昧为他的快乐。啊，太好了哈！说这个明白的人、聪明的人呀，他会一直按照正直的道路去走。首先，无知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真理。无知的人呀，他不光无知，而且他讥笑真理，他讥笑教会，讥笑传道人，他讥笑教会所讲的真道，他以藐视教会为他的乐趣。啊，而明白真理的人呢，接受真理、任性真理的人，将会按照他所信的真理，一直正直的、直直的走向永生，走向天国。我们来看二十二节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；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啊，你看中文你是看不懂什么意思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这里啊，原文的意思是这样，大家听好，就是说如果没有聚会哈，那些计划、那些筹划就没有一切用处啊。 后半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那些劝告的话、劝勉的话多起来的时候，啊，说他就是指阴性啊，指的教会，他就会被一直被监立起来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啊，我们在这不开会商量商量啊，上上怎么传福音啊，上上上下不怎么搞啊，啊就不行啊，得这出主意的人多了，我们这个教会才能做成。不是，原文意思就是说你没聚会听到，你没有聚会，你的那些筹算没有用啊，你没有真理，你没有真道，你怎么算你传福音，怎么算你扩张教会，没有用。后边半句是不是说这个谋士众多，乃是说当那些上帝的话语，当从上帝圣经当中那些劝告劝勉的话多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才会被坚固起来。比方说前面半句讲的不是人的商量，而是讲的我们在一起聚会，后边半句讲的是圣经的真理，教会的正道，教会的聚会多起来的时候，这间教会就会坚固起来，并且一直坚固，因为不在乎人的筹算，只在乎上帝的话语。我们只管聚会，上帝为我们征战。二十三节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！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一节，一句话说的合意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啊，大家要明白哈，什么叫口善应对人就喜乐呢？什么叫话合其实，合其美好？就是说，当一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的真道讲出来的时候，这样的真道，这样的讲论，会带来人的喜乐，会带来人的释放，会带来赦罪与悔改。后面说哈，这个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个人的领受，这里指的是已经解经的讲道。什么叫话合其实啊？耶稣就这么讲，耶稣讲一句话说，坑一下引用旧约圣经了。就是说，一个真正的传道人，一个真的基督徒，当他恰到好处的以圣经解释了圣经的时候，这样的讲道从神来的，神得释放，神得自由，神心欢喜，并且在上帝眼中是看美好的，因为这本身就出自上帝。啊，这个话和其实啊，弟兄姊妹，他讲的就是已经解经。啊，我们来看，十五章二十四节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啊，你注意哈，有一个上升，还有个什么啊？一个下沉，一个下降。这里说哈，原文的意思是生命的道啊，使智慧人上升，使他转离，不至于往下沉入阴间。什么样的道使人上升呢？什么道？生命之道。听懂没？生命之道是永生之道，是得救之道，是赦罪之道，是因信称义，是罪得赦免，而不是今天中国教会所说的你不能光讲，你还要用生命啊，不是他说的人的生命啊，这指的是永生天国。这样的道理呢，从天来的，它使人升入神的国度，使人往上升啊，使人往上升。而且你定往上看一下，往上翻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哈，这个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啊，往下翻。这个智慧人啊是什么意思啊？指的是有智慧的啊，在真理上谨慎的，坚持聚会听道，并且这样的真道，这样的聚会呢，可以使你啊免于下阴间，免于灭亡。所以说聚会听到学习真理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是你通向天国的一个重要过程。往下翻，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这里说耶和华他必不断的拆毁那些骄傲人的家，却要一直立定寡妇的地界。以赛亚书二章十一节说，骄傲的必屈膝，狂傲的必降卑，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 又怎么一注意这个骄傲人的家哈，这个家可以翻译成房子，也可以翻译成圣殿，也可以翻译成教会。什么叫骄傲人的家呢？就是说这样的教会哈，他在神面前不谦卑，他以自己为骄傲啊，他不觉得他需要上帝，他也不觉得他在上帝面前需要不断的认罪，需要不断的悔改，他是一个自义的教会啊。上帝呢必然要拆碎这样的教会，所有不讲赦罪不讲应称义的啊，讲好行为讲自己善行的，就是骄傲的教会，上帝必然拆毁。但上帝却会立定寡妇的地界，就是边界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往下翻看，弟兄们看第一种教会哈，上帝会拔除会破坏啊。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。当第二种提到寡妇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哈，这个寡妇啊，在旧约的时候啊，除了翻译成寡妇，也可以翻译成荒废的破碎的宫殿，也就是说在神面前悔改承认自己罪过，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等候上帝怜悯的教会，就是类似于寡妇这样的教会啊。你觉得你需要上帝了，上帝才会拯救你，你这个教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搞定，你都甚至能替上帝做事，上帝不会怜悯你，上帝会坚立寡妇的地界。你要会你发现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国度，所有的基督徒所真的教会一定是弟兄姊妹听好，是寡妇的心态而不是骄傲的心态。其中的区别就是你看他讲什么道，他是讲赦罪悔改，讲因信称义，还是在高举他自己的行为，将决定他是被拆毁的还是被建造的。好，往下看26节，恶魔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良言乃为纯净啊。原文的意思是恶魔化，就是罪恶的那些谋算，为耶和华所憎恶，他喜爱那些纯净的言语。第一，恶魔就是创世纪6:5所说的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。用了没，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每一个人呢都难免心里有恶魔有恶念，但上帝告诉我们，你需要勒住你自己的舌头啊，他呢赦免你的恶魔，赦免你的意念，赦免你行为的罪恶，但他愿意听到你口中多一些纯净的话语，多一些符合圣经符合真理的话语，多一些纯正的不弯曲的话语，不要嘴里纯诡诈的话语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，做错了承认就行，做对了就没有问题。上帝喜欢纯净的口，喜欢讲真理的教会，喜欢诚实的基督徒。27节，贪恋财力的老害己家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啊。再说贪恋财力的啊，老害己家，恨恶那些贿赂的必一直存活。也就是说就什么，这里啊跟贪跟财有关系啊，看到没有啊。甚至说啊，不可贪恋别人的啊妻子啊，什么仆婢牛羊及其他什么一切所有的。所有贪财的教会，所有贪恋的教会，这个家可以翻成店啊，也可以翻成房子，可以翻成教会。所有这种人组成的教会，就是追求世俗好处的教会，追求财力的教会，整天研究怎么搞钱的教会，这样基督徒啊，这样的教会一定会被扰害，一定会被搅扰，一定最终被拆毁。但是恨恶贿赂的，恨恶贪财的，恨恶这些世界向教会渗透的，这样的教会，这样的基督徒会一直存活。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劝勉。今天晚上饭。所以说路加福音12:15说啊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。又呢，我再强调一下啊，贿赂和贪心贪财将阻挡你进入永生，所以说一定要回头。二十八节，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我们来看这里啊，用子妹，你看前者什么意思呢？说一人的心啊，一人哈，就是因信称义的人，就是罪得赦免的人，一人整天就是坚持学习真理啊，想明白怎么给人讲清楚，怎么给人把福音传清楚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，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一方面是上帝对这人的称赞，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要尊重耶稣，要专心学真理。因为有一天你可能感觉你学的不够用啊，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啊，到了有一天有外邦人问他，你给我讲讲你信仰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他扯了半天他讲不明白啊。我以前经历过啊，人家问你，你跟我说信耶稣怎么回事，最后想了半天，先给他讲好处，先给他讲啊耶稣怎么祝福我们啊，最后说啊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。但这两年我就会发现啊，你要真的有圣经真理，你上帝保守你一定会给人讲清楚。所以说一人真正的牧者，真正的基督徒，他昼夜所想的就是如何给人讲明白福音啊，如何把圣经给人解释清楚，解释的符合这个圣经，这是义人，这是他们的心。但是恶人哈，没有这样的觉悟，没有这样的追求，恶人只是他的口啊在不断吐一些废话没用的话，人的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按照这两种人的心，按照这两种人的口，也会审判你，也会决定是否赐福你。愿我们弟兄姊妹坚持学习圣经课程啊，真的是这样。而且后边说这个恶人他的口啊喷出恶言，这个喷啊是涌出的意思，就类似于今天说的网络喷子啊，都不带动脑子的，想起来就说啊，没有圣灵，没有真理，如同畜类一样，说的都是假道或者恶话。二十九节，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你听好啊，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什么？义人的祷告。我们需要搞明白什么是恶人，什么是义人啊。这里很简单了，耶稣讲过那个法利赛人和谁的祷告？税吏的祷告。前者呢是在宣扬自己的善功啊，就是神啊我感谢你，我不勒索不奸淫，然后呢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周禁食，我献十分之一。上帝远离这种人。但那个税吏远远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。上帝说这人回去称义了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注意，我们祷告的核心就是认罪悔改，求上帝赦免我们，这才是义人的祷告。那你要明白哈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一定要明白。三十节，眼有光使心喜乐，好信息使骨滋润啊。那眼有光啊，后边一个好信息，我们来看什么叫眼有光哈。马太福音六章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怎么样，全身就光明啊。后边还说了，你眼睛有昏暗，全身就黑暗，你里边的黑暗，那你里边光黑暗，那黑暗何等的大呢。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就是重难的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眼睛光明，眼睛有光，指的是你明白真理，你知道你该侍奉的是谁。只有这样的时候，我弟兄往上翻一下，只有这样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才能喜乐。一个不在真理里边，一个追求世俗好处的人，他眼睛从来不会有光，他也不会有喜乐。下面说好信息啊，使骨滋润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首先我们注意什么叫好信息。好信息 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福音啊，福音就是好信息的意思。箴言书25:25，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。弟兄姊妹，首先呢，好信息是福音。第二，你要明白好信息，什么叫好信息？好信息就是使人解渴、使人释放、使人得救的信息。啊，路加福音当中呢，耶稣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什么的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”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好消息？什么叫真道？今天有些教会哈，那些牧师就是一些律法主义的牧师，天天在讲台上说，讲台说这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福音啊，什么福音啊？弟兄姊妹，使人的灵魂、使人的骨头得到滋润的哈，才叫福音。讲赦罪、讲悔改、讲释放人的才叫福音，讲因信称义的才叫福音。告诉世人，得救本乎恩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单单的在乎信的，才是真正的福音。只有这样纯正的因信称义的福音，才彻底使人的骨头感到滋润，使人的灵魂深处得到释放。31，听从生命责备的，必常在智慧人中。啊，这里呢，原中文少翻一个字，原文的意思是耳朵听从生命责备的，必一直住在智慧人中。原文有个耳朵哈，因为它对应的是15:12这个愚昧人，说信慢人不爱受责备，他也不就近智慧人。但这里这些愿听责备的啊，他怎么样？他住在智慧人中，这就是区别。而且这里原文第一个字就是耳，圣经说有耳可听的怎么样，就应当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的耳朵要听，这是说生命责备啊。往下看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耳朵听什么信息呢？听关于生命的信息，关于得救的信息，关于永生的信息。我们一生一世所关注的就是这些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是这样有耳的人，那么你会一直住在智慧人中，你会一直不离开教会，你会一直在聚会听到的生活呢。32，弃绝管教的，轻看自己的生命，听从责备的，却得智慧。我们看哈，弃绝管教就是弃绝圣经，弃绝教会，弃绝牧者的讲道，弃绝牧者的劝勉。这样的人呢，圣经说的很清楚啊，原文的意思是他恨自己的生命，大家明白没有哈？他恨自己的生命，没有人恨自己生命的哈。但圣经说弃绝真理，弃绝劝勉，弃绝讲道，就是恨自己的生命。然后结局呢，就是奔向死亡。而那些听从劝诫的，愿意聚会的，他将会得到真正的智慧。啊，33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啊，箴言书9:10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里再次强调了敬畏耶和华。我说敬畏啊，就是害怕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要注意啊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不怕上帝的啊。圣经让我们敬畏，何为敬畏呢？敬畏就是尊重他智慧的什么训诲，就是尊重他的圣经，尊重他的话语，尊重他对你的劝导和劝诫，尊重他的管教。用今天来说，就是忍耐聚会，学习真理。后边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。什么叫尊荣以前呢？就是指的是你将来承受神国的福分，神国的荣耀的时候啊。格林多后书4:11说，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个是在现在还是将来？是在将来。所以说在将来的时候呢，你若盼望这些荣耀，在今世你就应该顺服，认罪悔改，回到教会当中，领受生命之道，领受上帝的赦免。好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然后呢，愿上帝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。